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我们最近开始在耶利米书那处读神的话。我们基督徒对耶利米书、对先知书、旧约圣经有很大的错误的想法。我们以为旧约圣经是给犹太人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读新约圣经，这个是很大的错误的。你看看你本圣经，你最干净的地方是哪处？你本圣经最干净的地方，我相信一定是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我相信你的诗篇是最常见的，是不是？歌词或者没那么干净，是不是？最干净的是什么呢？最干净的是先知书。但是我们如果不读旧约圣经，我们不会明白新约圣经。我们不读先知书，我们不会明白旧约圣经。我们不读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我们不会明白先知书。所以旧约圣经，特别是先知书，对基督徒有很重要的关切的相连。我们不要怕旧约圣经，我们读神的话，神的灵会引领我们进入到去神的话里面。旧约圣经给我们揭露到，看得很清楚神的作为、神的神圣。我们见到神的宽容，我们见到神的慈悲怜悯，我们见到神的信实、公正、公义。我们今天特别在第十二章耶利米书十二章，我们见到神怎样回答我们的怨言。你有没有发怨言的？有没有发怨言啊？有没有闹过老公啊？有没有打电话里面怨这个怨那个啊？有啦。Thank you, thank you, Debbie. 你说侍奉神的仆人有哪个不发过怨言？旧约圣经里面最大的英雄是哪个？摩西。你说摩西有没有发过怨言？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那四十年有多少怨言发？你看看民数记第十一章，你不要说、哎、呀民数记这么难读的，民数记其实很精彩的。民数记第十一章，以色列人埋怨神用烈火去惩戒他们，惩戒完他们立刻又埋怨。犹太人那时候以色列人埋怨什么？神给他们的粮食不好吃。神给什么粮食他们？给马拿。哎呀其实多吃到厌了。他们在处怨什么？怨想回埃及。他说哎呀埃及有鱼啊，在这处没有鱼啊，埃及有很多蒜啊，埃及有很多瓜菜啊。他们怨神啊。摩西对神说 What do you pick on me？ 你怎样找我笨啊？你为什么个个都不要呼召我去带领这一班这么背叛你的人民啊？摩西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其他地方向神埋大发怨声。新约圣经哪个最大的英雄？新约圣经最大的英雄是保罗咯。保罗有没有发过怨言？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被这条刺啊刺住我、督住我、成日不停的刺激住我？耶稣上帝怎样回答他？上帝说我不会拔走的，你要求我拔这条刺出来啊，我不拔走的。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全道人不知道这条刺究竟是什么来的。总言之是父神给过他去激他的，去刺激他的，去令到他很烦扰的，为了要他谦卑。神只是回答保罗一句说话，我的恩典够你使用。你激气的时候，上帝跟你说你的恩，我的恩典够你使用，你说有没有用？就越来越激你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多多少少圣经里面最忠心的传道人、最忠心神的仆人都有埋怨的。你说有哪个不埋怨呢？当神摆你在一个 barbecue 一个烤炉上面的时候，起势拨火的时候，越来越热，那些火越来越红的时候，你说哪个不会痛？你说哪个不会呻吟？你说哪个不会埋怨？但是当摩西埋怨神的时候，神有没有说你要给我开除不用得你？神没有对摩西这样说的。 反而神继续的都用他。为什么？因为摩西没有放弃离职。摩西虽然有怨声，但是他走完他侍奉的路，他走完他该走的路。神有没有对保罗说我不用得你的，因为你成日埋怨了？神没有对他这样说，因为保罗亦都是一样的，走完他该走的路，走完他侍奉的路。所以神不会开除不用我们，虽然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怨声，因为圣经里面神用的仆人他都走完该走的路，走完侍奉的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迟早都会有艰难的，迟早都很火很热的，迟早我们都有原因有理由埋怨的。大神接受我们软弱的人体人性，神听我们的埋怨。如果我们不放弃离职，神照样的会对我们说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我们今天到第十二章，耶利米书第十二章，我希望大家手里面有圣经，如果很难找旧约圣经的话，不知道 Luke 可不可以放出来，不过 that's okay。我们希望会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同一个真理同一个信息。当我们看尼希米的人生和他的侍奉，我们会看到虽然我们有很多原因理由埋怨，但我们仍然的可以贯彻始终的坚毅不移的不放不弃的侍奉神到底。你看看耶利米的人生呢，其实我们认识耶利米啊，比认识其他先知呢深很多的。耶利米的名字其实有意思的，犹太人的名字有意思的。耶利米啊，这个意思的名字，这个意思是神吊、神砸、神抛砸 God throws。 这个名字改得很好啊，不知道是不是他父亲改的呢，真是他的人生，神将他的人生真是投砸到世界里面的痛苦和动乱当中。神真是拿起他的人生就这样掉下去人世间的痛苦和动乱里面。耶利米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族的，他的父亲叫做希勒家，在便雅悯族，便雅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族来的，很小的地方来的，是一个很寂寂无名的村仔叫做阿拿达，在那处做祭司。耶利米一生就在那处做祭司，在那处传道，向犹大传道。犹太民族最忧黑最绝望的时刻，耶利米就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宣讲神的话。他你可以说他不是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不是最伟大的世代，而是最后的一代。因为耶利米那一代亲眼见到巴比伦毁灭犹大的，不单止耶利米亲眼见到犹大被毁灭，他亲眼见到犹大被毁灭，耶路撒冷被毁灭，不是他最伤痛最凄凉的。最凄凉最伤痛是什么？他讲到没人听，他一生人讲到几个人听的。他跟以赛亚都是一样的，你记得以赛亚被神呼召做先知的时候，他问以赛亚问神要几时我要做先知宣道要几时几时才完成我的任务你记得神怎样对以赛亚说什么？神说他们不会听的，你讲极的都不听的，你讲到几长几远都好他们都不会听的。所以耶利米和以赛亚其他的先知都是一样的，他们一生里面那个成果不是几多的，但是耶利米的一生，耶利米的侍奉教导我们很多功课，教导我们怎样能够贯彻始终的坚毅到底的不移不变不动的忠心侍奉神。首先什么叫做忠心的侍奉贯彻始终不移不变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接受，我们要放开我们自己的利益， 放开我们自己的计划，放开我们自己的喜好，从人的眼光来看，耶利米侍奉神付好高好高的代价。在第十六章，我们不用回去了，不过写了在，我希望大家这个报告版里面有插页的，那些经文啊、经节啊，写定在那处，是给大家用的，希望大家利用这些经文记住。以上耶利米书第十六章，上帝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娶老婆。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娶老婆，因为侍奉神。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能够有家室，你不能够有妻子，你不能够有儿女，你不能够有亲密的人去爱你、支持你、安慰你。首先要说的就是，神不是要求每一个侍奉他的人不能够有家室。神有没有对以赛亚说你不能够有家室？神没有对以赛亚说，以赛亚有妻子的，以赛亚有两个儿子的。神有没有叫何西亚说你不能够有妻子？正正相反，神叫何西亚娶个太太，不是一个好太太，不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最坏的女人，是一个最不忠不贞的女人。所以呢，有些教会说神父啊、修女啊、传道人啊，不能够娶妻的，不能够嫁娶的，不能够有儿女的，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的。但是对一小部分神的仆人，神要求他们不要有家室，不要有家庭。你说这个是不是最大的牺牲？如果你神对你说你不要有老公，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如果神对我说我不能够有妻儿子女，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我会不会顺服，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牺牲，是一个很大一大的命令。你说哪个能够有尊名？耶利米要面对当时最幽黑的、最凄凉的景象，他最少出去讲道的时候，回来最凄凉的时候，起码回家有妻儿子女安慰一下，外面没人听，未必可能子女都会听，但是耶利米都没有这样的利益。神对他说，你要放开你自己的利益，你要放低放低放开你自己的计划，你要放低放开你自己的喜好，因为我有不同的计划在你身上。我们能不能够这样这么委身的，我们能不能够这么决志决心的去这样侍奉神呢？他没有要求你，没有要求我不能够有家室，但他要我们放开什么呢？他要我们放开我们什么自己的计划，什么自己的喜好，什么自己的利益，因为神有不同的其他的计划。譬如好像神要我们侍奉教会，就算一个月几个钟头而已，放低你的喜好，用几个时间，用少少的时间来侍奉神，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这个决志、这个委身呢？当神要我们这样去委身去侍奉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学习到什么叫做持久不变的坚毅到底的侍奉。还有啊，我们持久不变的坚毅的侍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预备接受隔膜和排斥，我们要预备接受隔膜和排斥。你看看神怎样对耶利米说啊，神对耶利米说一个要求很不合理的。第十六章的书，第十六章是在受隔膜排斥第五至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我读给大家听。那时候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你说这个是什么很不合理的要求？神对耶利米说什么？丧家你不要入去，不要跟他们哀哭，不要跟他们哀痛，宴乐的地方你不要入去，不要跟他们吃喝。为什么神会这样对他们说，对耶利米说的呢？阿叔过世，你不去出品，你说大不大胆啊？上完山 去翠亨春食素餐，你唔去？阿叔啊，神就系咁样对耶利米话啦。阿哥啊，娶新抱啊，你敢唔敢唔去啊？七月二十三号，我讲俾大家听啊，我唔会喺教会嘅，我饮酒，我去加州饮酒。阿哥娶新抱啊，你话弟细佬敢唔敢唔去啊？系咪预定咗噶啦？系咪？但系神就系咁样对耶利米话啦。有丧家嘅人亲极都好，你唔好入去。有喜宴嘅地方几亲都好，你唔好入去。点解神会咁样对佢话？因为神对话，我已经将我嘅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里边收回啦。神话即将来临嘅灾难啊，几严厉啊，几残酷啊，几凄凉啊！今日嘅哀痛，今日嘅喜宴啊，冇办法可以比得上啊！你唔好去啦，因为即将嘅灾难即刻嚟啦。所以耶利米在神嘅灾难临到之前个人生里边啊，极被人哋隔膜排斥嘅。你话你唔去阿叔嗰个丧礼啊，你会唔会俾你个家族排斥？会唔会俾你个家族隔膜噶啦？永远唔记得啊，永远唔会忘记啊！你不孝啊，系咪？所以耶利米一生人啊，唔受人欢迎嘅，冇人同佢亲近嘅，个个人都话佢个好怪怪癖嘅一个人嚟噶。佢将自己与人隔离，圣经话俾佢哋听，佢好少朋友噶。当然好少朋友啦，有边个愿意同佢做朋友啊？系咪？耶利米一开口嘅都系不吉不利嘅事，不吉不利嘅话。其他嗰啲假先知，其他嗰啲假祭司啊，个个都话平安嘅，平安嘅，唔好担心啊，唔好听呢个耶利米讲啲神经话啊。敌人唔会围困耶路撒冷嘅，唔会有灾难，唔会有灾祸嘅，只有耶利米。你记唔记得我话呢段耶利米嗰个一连串嘅讲道啊，叫做乜嘢？孤星二二，记唔记得啊？孤星即系孤单，只有佢一个人出声。二二，佢讲嘅说话同其他人完全唔同嘅，因为耶利米只有耶利米一个人话冇平安嘅，冇平安嘅，战争、灾难、饥荒、杀戮即将喺前面噶啦，嚟紧噶啦。你话有边个中意听佢讲嘅说话？冇人中意听佢讲嘅说话，冇人中意同佢一齐，佢好少朋友。整本耶利米书好长噶，话俾你听，佢只有四个朋友，一只手都太多手指数佢嘅朋友啦，系咪？所以我哋坚持到底、坚毅到底、侍奉神嘅，要付好大嘅代价嘅。还有呢，咩叫做贯彻始终、坚持到底嘅侍奉啊？我哋虽然受迫害，仍然尽忠职守。虽然被迫害，仍然尽忠职守。耶利米一生人啊，受尽迫害的。你好似两个礼拜以前我已经提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被人哋鞭打的，一次又一次的被人哋恐吓要他条命的，甚至到圣殿里面那个祭司长啊，将他枷锁啊，中国人那些枷锁啊，一个大个好重的木啊，箍住条颈、箍住个手嗰啲枷锁啊。第二十章我说俾你睇到，一次又一次的要挟攞佢个命，甚至到啊喺第三十八章啊，吊佢落井啊，但系冇浸死佢。点解冇浸死佢啊？因为嗰个井啱啱冇水嘅，净系泥潭，俾佢喺个泥潭嗰处啜实咗，直等到人哋救佢出嚟。耶利米一生人被人哋鄙视嘅，被人哋排斥嘅。他讲预言的讲说话写在书卷上面，给皇帝约雅敬皇帝，最后那个第三个皇帝。皇帝应该听神的话嘛，皇帝应该领导犹太人悔改嘛。约雅敬怎样啊？将耶利米那个宣道那个书卷啊，将它撕裂，一条一条这样撕。那时候刚刚冬天，冬天有火炉嘛。约雅敬这个皇帝将耶利米的讲道就这样掉落个火炉个树，烧火炉个树。 我哋坚毅到底嘅侍奉啊，一定要尽忠职守，虽然受迫害，还有呢，虽然被误会，虽然被人哋毁谤，仍然系坚持到底。耶利米被人哋控告嘅喎，耶利米被人哋鄙视，话佢系卖国嘅，出卖国家嘅卖国贼嘅。点解啊？点解人哋指控耶利米是卖国贼？因为耶利米劝告那些犹太人以色列民，你们不要抗拒巴比伦。你说中国七十八十年前有没有人叫中国人不要抗拒日本仔的？有个姓汪的，大家记不记得？那些故事不要说那么多了，我们叫做汉奸，是不是？耶利米当时就被人家称他做汉奸，因为耶利米对犹太人说，你们不要抗拒巴比伦，你们要降服巴比伦，就好像以前姓汪那个说，我们要降服日本。你说被不被人家排斥，被不被人家骂了？耶利米宣告犹太人说，我们受巴比伦的征服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计划，是神的旨意。耶利米对犹太人说，你们只好忍受而已，这个灾难不能够避免的，不能够逃脱的。犹太人没有一个，只有四个接受他的话。耶利米苦劝他们悔改，他们拒绝，苦劝他们降服巴比伦，他们拒绝。你说耶利米做宣道怎么都是没用的，是不是？怎么都是没人听的。什么叫做坚毅到底的侍奉？就是虽然被误会，虽然被毁谤，被人家唱衰的时候，仍然坚持，仍然做完神给他的任命。Okay? 你看看还有什么呢？神的子民就算失败到多低落都好，坚持侍奉到底的人仍然是爱怜、爱护、怜恤他们。你看看耶利米怎样看那些犹太人呢？耶利米怎样看听他讲道的人呢？他的人不停的一生的鄙视他，一生的迫害他，一生的去排斥他，一生的令他这么大的伤痛。耶利米怎样看听他讲道的人？耶利米很憎恨他的罪，很憎恨他们的罪。耶利米很严厉的斥责他们。上帝都同意耶利米斥责犹太人。大家知不知道，你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叫耶利米不要为他们祈祷了，没用的，就算他们祈祷神都不会听的。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十一和第十四章在经文写了的，神对耶利米说不要为他们祈祷，神不会听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听人讲到说 God is a second chance God， 有没有听过这些讲道啊？好不好听啊？神一定会给你机会的，神一定会给人两个机会的，神一定会给人三个机会的，神一定会给人八百个机会的，八百年啊。神差派先知叫犹太人回归、回转、悔改啊。神是不是一定会给我们还有一个机会的？我们很喜欢听一些讲道，但是如果你听到传道人说神一定会给机会你的，不合圣经的。耶利米说什么？耶利米说总有一个时候再没有机会的，总有一个时候神不欠我们再一个机会的。第十一章、第十四章、第七章，神说不要为他们祈祷，但耶利米仍然为这些百姓向神哀求，甚至到这些百姓令到他的心肠撕裂，伤痛到极。第十四和第十四章的书，耶利米不停的为他们哀求，虽然这一班背叛的犹太人几咁令耶利米伤痛。你说耶利米咁坚毅到底的侍奉，你说容不容易啊？你说容不容易的？你侍奉神容不容易啊？ 侍奉神 maybe 两个钟头一世人一次 OK， 第二次的时候容不容易？我相信你说不会容易的。你说耶利米是不是觉得享受啊？他要付出这么大的大的代价去侍奉神，你说他是不是觉得享受？怎么会觉得是享受啊？他侍奉神受这么大的迫害，你说是不是一个享受来的？神经病的人受迫害受伤痛才是享受而已，正常的人怎么会享受啊？受人哋隔膜排斥的时候怎么会享受啊？被人哋误会被人哋毁谤的时候被人哋唱衰你的时候，有边个话是享受啊？他见到这些犹太人子民离神背道仍然为他们祈祷的，你说容不容易呢？如果你是尤利米的话，你会怎样？立刻埋怨我。耶利米都是这样，耶利米在神面前苦苦的发出怨声。在耶利米书里面整本我们看到他心灵里面很大很大的挣扎。第十一章的书他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拉到去宰杀的地方。有没有劏过鸡啊？以前在中国梗有啦，边个系冇劏过鸡啫？系咪？五六十年前啊，喺中国买鸡啊，点会好似美国咁样啊？同你掹晒毛噶，有冇噶？冇噶，就算掹晒毛你都唔买啊嘛？你话唔系生嘅，系咪？唔系新鲜嘅，系咪？你以前买鸡嘅时候啊，点样买噶？佢啲鸡栏嗰处咯，几个笼咯，最大扎扎跳最生猛嘅咯，咁你咪拉去咯，拉佢出嚟咯，然后点样啊？扎住两只脚噶嘛？连翼都扎埋噶嘛？如果你系嗰只鸡嘅话，你会点样感觉啊？耶利米就系咁样话啦，我有一个柔顺嘅羊仔被拉到去割颈嘅地方，你个心灵里边几大嘅困惑，几大嘅困扰同埋挣扎啦，一次又一次嘅佢向神埋怨。我哋睇第十二章第一节，中文圣经亦都几好，但系仍然未曾译出嗰、那个。含义同埋嗰个情绪啊，嗰处话耶和华我跟你争辩的时候，总是你有理。意思即系话神啊，你成日都话你系公正公义嘅神，但我而家同你拗颈，我而家同你争论，总是有理。然而我还要跟你讨论，讨论太过圆滑咯。耶利米唔系向神讨论啊，耶利米。用手指指住神，向神指责。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很讽刺的、很苦涩的怨恨的声音啊？他指住手指向神说，我现在来指控你。这个很大胆的、很严厉的向神挑战。挑战什么？你看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所有行诡诈的为什么都得享安逸？为什么衰的人这么发达的？大家有没有成日这样向神怀疑？为什么衰人这么发达的？为什么好人这么凄凉的？耶和华当时想到那些恶人、那些衰人，就是犹太人的皇帝，好像约雅敬那班，那些先知，还有那些祭司，个个都向犹太人说没事的，和平的，不会有战争的，不会有灾祸的。但他们那时候巴比伦军队未曾入来啊，他们还以为在享安逸，还以为是发达的时候。然后耶利米说什么？第二节指控上帝说什么？谁负责的？恶人发达不是公正不是公义、哦、是不是？好人这么凄凉不是公正不是公义、哦、耶利米说谁负责的？第二节呢，你栽种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并且长大结出果实，他们的口中有你，心里却没有你。耶利米用只手指指住神，话你负责的。点解嗰啲衰人咁发达？系因为你嘅过失，系因为你嘅不公、不正、不义。你睇下耶利米几咁苦苦嘅向神，几咁苦涩嘅向神指控啊！耶利米话：你话。这些是公正，这些是公义。耶利米其实不是怀疑神的公正公义， 只不过佢心灵里面被破碎被撕裂，佢仍然信赖嘅，但系佢嘅信赖同佢心灵里面嗰啲苦涩交战冲突，佢一生人就系咁样啦。然后我哋睇第三节啦，睇到佢个苦涩嘅心声。但耶和华啊，你认识我，你了解我，你测验了我对你的心意，所以耶利米话：你知道我信赖你噶，但系我心里边太过困苦啊。然后佢恳求神乜嘢？求你把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一般，求你把他们分别出来，留待宰杀的日子。耶利米好坦诚嘅流露尽佢心灵里边嘅挣扎同埋矛盾。耶利米话：你拉佢哋出去杀晒佢哋啦，施行你嘅公正公义啊！嗱，我哋成日以为话耶利米系流泪嘅先知啊。如果我哋话耶利米系抱怨、埋怨、发怨言嘅先知啊，亦都系好合适嘅形容佢。耶利米向神埋怨，要求神矫正不公正，将嗰啲恶人、衰人杀咗，咪系矫正不公正咯。耶利米祈求神去铲除邪恶，呢个系好公正嘅一个要求啊！你话耶利米向神咁大胆嘅指控，神有冇嬲佢？神有冇向耶利米发嬲啊？神有冇对耶利米话：你唔喺处抌地啊！你好似细蚊仔喺处发脾气啊！神有冇咁样对耶利米话？耶利米嗰个含义啊，个好难听嘅指控神嘅。他挑战神的公正公义，神有没有因为他的埋怨来开除他夹他职？神没有呢，神没有向他埋怨，神没有向他发怒，为什么没有？因为神知道耶利米那些怨声是很合理的，因为神知道耶利米那个信那个怨声是很真很实的，是事实来的。耶利米咁苦涩系好有理由噶，但系神点样回答耶利米嘅发愿？第五节啊，神话你要坚毅到底啊！神话唔能够半途而废噶。神对耶利米话：你忠心嘅侍奉我啦，系要坚毅到底噶，贯彻始终噶，由开始走到尾噶，走完。先至算是忠心的侍奉。神对耶利米说：你要走完这条路。第五节，你一起来读五节。好美妙的景象，你一起来读大家。耶和华说，神对耶利米说：你这么快就累了，你这么快就想放弃放低了，你这么快就叫惨了，你跟人在平地里面赛跑已经跌倒了，你怎么能够跟马赛跑啊？你在运动场里面这么好的跑道上面已经说累了，已经跌倒了，你怎么能够在艰难的地方丛林之处好多沙石的地方跑啊？神对他说：没有人代你的位置的。神对你说，同他说，我叫你出来侍奉好像跑马拉松一样的。大家知不知道 跑马拉松有几长？26米还要多一点，26米还要几百米的，几百个 meter 的。我哋开车26米啊，落唐人街啦，都已经话好远路，好攰啦，系咪？有冇人今晚落唐人街饮酒食饭啊？点解啊？远得滞啊！高速50-60米都话远啊，何况我哋要跑20米，还要多几个几百个 meter。神就对耶利米说：我叫你出来侍奉是你跑完那26米还有几百个 meter 的，你现在只是跑了第一个圈而已，你现在只是跑了第一个 mile 第一个米而已，你怎能够跑埋其他的25米还有几百个 meter？ 耶利米啊，你以为今天这么凄凉已经叫苦啊？ 你还未曾见到，还未曾知道乜嘢叫做真正嘅苦。耶利米还有更凄凉嘅喺你前面啊！神对耶利米话乜嘢？我唔系嬲你，我只系提醒你，我呼召你侍奉嘅时候，我系期待你走完呢条路嘅。神对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噶，都系讲同一句说话嘅，系咪？神要我哋侍奉佢，神要我哋跟随佢，唔系叫我哋跟随佢半日就去 vacation 啊！神要我哋侍奉佢，唔系要我哋侍奉过佢两个钟头就话够啦，侍奉一次就够啦。我哋会攰，我哋会怨，我哋会话要放弃，我哋话会放低呢个好字，系人都攰啦。耶利米唔攰咩？受尽咁多咁多嘅压迫，你话点会唔攰啊？我哋会在好高热之下埋怨。我哋会在痛苦、心灵痛苦之下，我哋会埋怨，但系神不停地对我哋话，好似摩西透过透过大卫、透过以赛亚、耶利米、保罗咁样向我哋话乜嘢？当我哋被呼召侍奉佢嘅时候啊，佢系要求我哋，期待我哋走完呢条远路嘅。嗱，我知道我成日重复我自己嘅。是不是你说哪个父母教仔不重复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一次又一次的讲同一个说话的。有没有听过我讲这个两个字 ?consistency, endurance, 持续不停持续不断坚毅到底有没有经常听我讲这两个字如果你有仔女学琴的你就知道牧师为什么经常讲这个说话了。你用5000元买个琴俾佢，要佢学琴 ，OK？ 佢去、每个月、每个礼拜啊，每个礼拜25元啊，俾佢学20分钟、30分钟嘅。你系咪日日叫佢学练琴，日日叫佢练琴，日日叫佢练琴嘅？佢话我练咗啦，佢记得5个月前练过5分钟啊。我个姐夫啊，佢有好多孙嘅，佢有一个孙咧又唔中意练琴嘅。咁嗰个爷爷公公呢就想用另外一个表哥啊嚟做榜样啊。咁嗰、那个个个孙呢个爷爷个公公呢就话你睇下边个表哥啦、啊、你睇下佢几勤力练钢琴啦、啊。哦佢个孙几叻啊佢话 well, let him practice for me. 你话佢聪唔聪明啊你话佢叻唔叻㗎啦系咪 ?OK, 你个仔5个月前用5分钟练琴。你会唔会唔一次日日嘅重新提佢练琴练琴练琴练琴啊？会唔会啊？当然会啊嘛！我哋做个父母嘅，啊阿 Ken 摇摇头，哦 Ken 唔知系咪上帝叫你做耶利米咯？如果上帝叫你耶利米啊，你要快啲去传道咯，系咪？我哋做父母嘅你知道啊，唔系你听话，而系持续不停不断嘅。到底的听话先至是听话嘛是不是我讲过时成讲的为什么父母同儿女成日拗颈成日闹交的因为父母要求仔女去做一样嘢仔女话我做咗啦佢一年做咗一次父母只是见佢成年364日冇做所以闹佢你冇做你话边个啱㗎啦是不是你话边个啱㗎啦所以呢除非直等到我哋真係活出坚持到底持久不变持久不断的尽忠侍奉神的你继续会听牧师讲 consistency endurance 是不是正如保罗在他临终之前那几天他说什么他说我当走的路走完了当跑的赛跑、啊、跑完了当打的仗打完了现在在我面前的有一个冠冕有我的名字刻在一处等着我的。每一个侍奉神的仆人心灵里面都有被冲击矛盾的。个个都说要放低要放低的。个个都说要休息要停顿的。摩西这样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很忠心他走难的时候有几百个很忠心他的随从跟他的。但是有一次 连最忠心的随从都想用石头钉佢，钉死佢啦。耶利米系咁样，保罗系咁样，保罗写信俾哥林多教会嘅教友，亦都系咁样，系咪？我哋内在里边啊，侍奉神嗰时候啊，有好多矛盾刺激嘅，但系忠心侍奉神嘅人，个个都有一样相同嘅，就系佢哋走完该走嘅路，佢哋该跑嘅竞赛，佢哋跑完嘅。呢个就系我哋侍奉神。跟随主，每一个人都要被提醒，继续的要学习的。耶利米一个好不完全的人来的，是不是埋怨的？侍奉神埋怨神，你说完不完全的呢？耶稣没有埋怨过神，只有他是完全的一个仆人。我们侍奉神梗有埋怨的，但是他走完该走的路。耶利米怎么能够这么忠心坚毅的侍奉神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乜嘢令到佢能够坚毅到底啊？有好几个原因嘅。第一就佢好肯定，佢好肯定佢一生人嘅事业啊，系神命定呼召嘅。嗱，你话一个精神正常嘅人，会唔会选择入佢嗰行嘅？神呼召耶利米嗰时候，佢话佢一个年轻人，呢个好青春，好啱佢十几岁、二十岁噶嘛。十几二十岁的人会不会选择入耶利米宣道那行的？没人听，没人服，只是被人骂，只是被人打，只是被人追杀，只是被人掟入水井，只是被人误会，只是被人排斥，只是被人毁谤。Okay? 你会不会鼓励你的仔啊仔啊，你第时入大学啊，有没有这行的？有没有这科的？有哪个年青人选择入呢一行嘅？但系点解耶利米能够咁样坚毅到底嘅？系因为佢从开始有呢个肯定，系神命定，系神呼召。记唔记得两个礼拜前啊？第一章嘅时候，第四、第五节嗰度俾大家听，神嘅话临到耶利米，对佢话：你未，我未将你在腹中。做你在腹中啊，我已经认识你了。你还未曾承认在母腹当中啊，神话我已经认识你了，我已经知道你了。你还未出母胎啊，我已经命定指定你做列国的先知。意思就是什么？你说耶利米入这行是不是自愿的？耶利米选择是不是选择侍奉神是他自愿的？哪个人发神经自愿入这一行呢？是不是有精神病的人才会入这一行的嘛？是不是耶利米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很有原因的。耶利米能够做他所做的，这么委身，这么坚毅到底的，是因为他肯定的知道神命定呼召他。还有，虽然他胆怯，虽然他无能，他得到神给他的肯定。第六节，第六节耶利米对神说：你找我啊，我未曾出世，我未曾承认，母亲还未承认之前，你已经认识我，指定我啊，怎可能的？我不懂讲说话，而且我是一个这么年轻，这么没经验，这么不识嘢的，而且后面那些毛都未曾干的，你来找我？有谁曾经这样讲过这句说话？大家好记得啦，神呼召摩西嘅时候，咪从问同一句说话。摩西亦都系话：你揾错人啊！我唔识讲说话嘅，系咪？神对耶利米、对摩西话乜嘢？正系你呢一种人，正系你哋冇识讲说话嘅人，正系你哋以为自己不足不够嘅人，正正系你呢一种人，系我拣选。是我命定要侍奉我的。神对耶利米、对摩西、对我们说什么？神拣选的侍奉的仆人不是有很威理力的人。人世间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威理力的人，但是神说我拣选用的不是人世间以为很威 impressive credential 的人， 神话我拣选要用的是我认为我可以用的。人世间以为好威的，你力神话我不当以为是好威。在神的眼光完全不同的。神对耶利米说，我知道是很胆怯，我知道是没有经验，我知道你是不足不够。但神话我所寻觅的人选正正是你这种人。神话我要求的人呢，是一个很深深以惊恐来接受我给他任命的人。神话我要用的人是不可以自己以为有自信心，从自己自发出来能够承担我给他任命的。他们的自信心只能够从我那处而来。一次又一次的，神给耶利米这个肯定，你会有狂壮，你会有勇气，你会有一个高台。高台即是要险，要这个有险要的地方，人家不能够攻取的地方。神话你会有胜过这个当前的挑战。神一次又一次的对他的肯定，对他的保证，因为他有一个不畏缩的肯定，他才能够走过他好苦的一条命。因为他知道神给他这个任命。嗱，你今天在哪处？你的岗位在哪处？神要你侍奉的岗位在哪处？当然是在家里，是不是？当然是夫妻丈夫，当然是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工场。你在那处的见证是神给你的任命，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神给你的任命，不放得低的。做父母放不放得低的？做父母的任命放不放得低的？做夫妻的，夫妻的任务可不可以放低的？哪能够放得低的？是不是？就算几难走，几艰苦，都要好像耶利米那样持续继续的嘛。我希望神今天的话能够感动每一个。你今天的任务，你今天神交托，不是从人的口里面要求你做，而是很肯定的、确实的听到是神委任你的，是神呼召你的，是神交在你手中的。如果我们有这个肯定的话，我们怎敢半途而废？是不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工作，为什么你做？有很多的责任，为什么你承担？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责任不够人承担？不要因为牧师哀求你去做，我不哀求人，你做就做，不做就不做。为什么不要听我话？为什么不要听同工会的人的要求、主席的要求？是因为我们是谁值得你去听？是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人的说话的，我们不欠，你不欠我们任何人的回答的，是不是？只有你听到是神向你的交托，只有你听到神给你的托付，这么多的责任不够人，没有人承担，神向你呼唤你承担。这个是唯一能够真是有稳固的、确实的侍奉。所以我们现在年头啊，还有八个月啊，咪再一次请求大家起身咯。我不会多讲的，同工会也不多讲的，大家祈祷。祈祷什么？祈祷会众听到神的托付，祈祷会众听到圣灵的推动、驱促，听到神托付给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承担他的任务。不容易的，要放低自己的利益的，放低自己的喜好，放低自己的计划的，不容易的。你说侍奉神的人有谁不埋怨的？你会有埋怨的，有人会激死你的，牧师都会激死你的。你是死而复生的，你基督徒，我们相信复活而已，是不是？希望大家现在已经开始祈祷，等到年尾的时候，等到年尾的时候，我们会众有回应神的托付。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哋感谢你将耶利米嘅说话仍然留在我哋嘅手中，在我哋嘅眼前。我哋唔经常睇，我哋唔容易翻，但恳求神你嘅话，今时今刻已经在我哋心里边推动、提醒，俾我哋唔惧怕我哋极少睇嘅经文。圣灵，我哋恳求你，好似开灯一样，俾我哋以信服、接受嘅心。来接受神的话，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